好，今天牧师讲到的这个继续来传讲福音使者系列讲道第二讲一呼百应。那主要的经文是在约拿书第三章一到十节，我读啊，上面一节大家读下面一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至最小的都穿麻衣。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可未知。所以这是这段故事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约拿奉神的差遣，第二次差遣他顺服了，他去到威尼的卫城，他一呼百应。不是一呼百应，是一呼万应。他只说了一句话，然后上帝的工作成就了，上帝的灵成就了上帝的工作。十二万人全程从国王到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全部悔改。所以从这是一个好像比较极端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知道极端的故事，所谓极端的故事背后有通俗的，有 universal， 有这一个普遍的道理，否则那它就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如果这只是故事，对我们没有适用，今天不会再发生的话，那么它就不必放在圣经里面。它今天放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所谓的神迹背后有绝对的普遍的真理。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福音不是人的智慧和能力，而是完全是神的大能。神用人做他的工作，但是这背后真正的能力、真正的旨意都是上帝。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那福音，他神的大能，他就这个大能如何启动呢？我们要启动神的大能，是要按照神的计划一步一步来实现的。我们每一步准备福音、传扬福音，都要按照神的旨意来进行。我们这个故事可以看得很清楚，虽然约拿只说了一句话，但是约拿是神拣选的一个人。在他去这一个约拿去尼尼微之前，神已经准备好了。这是第二次呼召他。我们上个星期讲了，神第一次呼召约拿的时候，他是抗命的。他抗命的方式不是说完全不动，而是神呼召去他去东边的尼尼微，他要去西边的他市。这就是人类今天的光景。神叫我们做这个啊，我们但是感觉到这个我们不感兴趣，或者代价太大啊，咱们做点别的啊，安慰自己，敷衍上帝。但是上帝说这个不行，这个没什么用，你必须做我叫你做的事情。所以 这个抗命的约拿，被上帝他去做一个人，他坐船的时候，去他市的时候，遇到了风暴，然后他被扔在海里面，然后他进入了大鱼的肚子，在黑暗之中，在大鱼的胃酸里面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胃酸的，应该大鱼应该是有胃酸的。三天三夜，在黑暗的鱼腹里面，他开始祷告，他开始祷告。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在真正的祷告，在寻求上帝的旨意？约拿祷告之后，他才明白了，他的生命必须为上帝而活，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而是真正的在每一件事上为上帝而活。所以他后来顺服了，顺服了以后，上帝再一次呼召他，上帝要呼召他，呼召的人必须是顺服上帝的人，而且只有顺服以后才能被上帝使用，上帝也一定再呼召啊！这就是圣经里面反复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一个真理。所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还是那个尼尼微城，还是那个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啊！这也是不一样的。约拿造，约拿变，变变，于是就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弟兄姊妹，这很关键，我们是不是照着神的话起来服侍他，我们是不是照神的话起来服侍去传福音。尼尼微城是极大的城，有三日路程，那因为走遍尼尼微要三日，那一天你走得不快不慢，那也得一天也可以走几十里路，对吧？三日这个很大的城，据说当时尼尼微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不是最大，但是也至少是排名前几位的大城。所以在那个时候，在3000年前就有十几万人口，那他就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传福音，我再次说啊，不是你再读一点圣经，你这个所谓的培训啊，你 ready 了，而是你究竟愿不愿意顺服。所以保这一个神没有让这一个叫什么，让约拿回去，去上什么先知学校，而是你在鱼腹里去给我好好的祷告，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叫你说什么就够了。你我要唯一要真正要训练的，你 only training you need，OK， 就是祷告。可能这个有时候这个也是我现在这个中文英文搞不清楚，我刚刚在英文堂讲到，所以有时候还想说还说英文呢，所以今天在英文堂讲一篇道，我现在思想也真的很累啊。但是神的话就让我激动，神的话因为太重要。他无论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还是我们信仰和服侍的层面，都是唯一的根基和依据。而且今天我们发现，实际上真的我们离神的话很远很远，我们好像在查经，但是我们真正做事情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神的话。所以神这个约拿就照着这一个神的话起来啊，这是跟他第一次完全不一样，他就去了就成了。为什么？当你去的神要你去的地方，神已经在听众，不光是你讲到的，在听众心中已经预备好了，神预备了听众，不是你靠着你的三寸不烂之舌，不是靠着你的圣经知识。是的，神会借着你的知识，神会不是你的知识，实际上更多的借着圣灵的工作，等会儿会讲。 但是真正的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拣选。神，你如果去神要你去的地方，这群人神已经拣选好了。 OK， 去哪里？去以利利为大神，向哪里？向谁？向其中的居民。因为神已经预备好他们的心了。如果一个听众他没有预备好心，不是神没有预备好，神愿意往万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预备好的心实际上是这些人，他们预备好的心让神做工了，知道吧？总而言之，神预备好你去就行。而这些人，神说，神第一次呼召他的时候，为什么要去利利未？神说这个其中的居民呢，利利未人，他们的恶达到我们面前，他们的恶那不是因为他们好啊，所以这个主要关于好坏我们下个星期再讲啊，因为下个星期最后一个系列的这个最后一讲就是讲到究竟谁配得神的福音，是好人坏人，不好不坏的。在神眼中没有好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是因为这个世上的以利利未人，他们很恶，他们也在罪恶中相互的撕咬，在罪恶中忍受罪恶的痛苦，但是他们的心柔软了。所以你现在就去，所以看到没有，约拿说了一句话，尼尼微城40天，你们尼尼微就要被摧毁，一句话，尼尼微人全程悔改，他们就信服神，信服神。所以再看看，神在预备人的心，那我们就要去神要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就要去神已经预备好的人群。不是每个地方都一样，不是每个人群都一样。你看啊，这个话大家好像好好思考。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到啊，他们教会的一个姊妹，有一次就回中国探亲，大概一个月，都带领30多个人信主。那坐有一次就坐这个出租车，在车上，那出租车在车上不就是那么一点时间吗？跟他讲福音，那当场那个出租车司机就信主了，然后给家里亲朋好友传福音，很多人也信主了。他说这个奇怪呀，我在美国好像这个几年都带不了一个人信主，我怎么这一次回去就带了这么多人信主了？神在预备，神在拣选，神在预备。我不是说哦，我们大家都去中国传福音，美国咱们不传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我想告诉你，实际上每一个人信主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神把他的心预备好。也许他很多年不信主，他得了场病，他就谦卑了，所以在医院经常去，那个有苦难的人比较谦卑一点，这也是一个技巧啊。实际上在背后都是神的工作。总而言之，不是每个人都会信主的，我们你要凭着圣灵的感动，神叫你去哪里就去哪里，不可简单的啊，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我想跟他传就跟他传啊，他不听我照跟他传，我再跟他传，我再传，我永远不会改变对象，我也不去观察，我远的地方我永远不去，那可能永远都没果效。所以我们要知道，神预备我们，也预备了听众，我们 要有这样的顺服和敏感。这个戴德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那是在100多年前，在19岁的中国，在那样一个环境和制度下，谁会去信耶稣呢？但是我们知道，这位戴德生在中国51年，他从零开始，他最后创立了，他在中国创立传道会，然后这个传道会派后来最后拆派了将近8000名传教士，建立125间的学校，在中国带领18000人归信基督，在18个省成立了300多所，所以这个有500多位本地这一个同工参与的这个传教站，所以这是在无人之地做上帝的工作，这是在干涸之地传扬上帝的福音。因为神要拣选，他就要拣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在国内的情况也是面临很多的逼迫，但是上帝的拣选不是人可以扑灭的，也不是人可以拦阻的，也不是我们应该惧怕的。所以上帝他要做成他的工作，这是一切都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去上帝要我们去的地方，而且仅仅传讲上帝要我们传讲的话，不要自作聪明，不要用人的智慧，完全是照着圣灵的感动。所以这个圣灵给约拿说了一句话，说你起来往以利会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什么？不是你绞尽脑汁说什么话，不是你天天催你来催你去搞了一堆话放在心里面放着，是你宣告我要你吩咐的话，那就是一句话，尼尼微城40天必颠覆了。这中文好像有好多字，好像是吧，原文希伯来文只有5个字，40天是一个字，再是一个字，40天第二个字，马上你第三个必须，你立为轻浮第四个，你立为轻浮一共是5个字。所以不论是传福音，是传福音不是这一个，他当然也不是告诉我们就说咱们传福音就说一句话，他们当然这个不是这个表面的，就是 copy 就是说这个照抄。这神对每一个传福音的对象，对每一个工厂，对每一个传道者可能也不太一样，而是你如果像约拿一样是经过好好祷告是降服的，你如果在福音工厂敏感于听从圣灵的感动，你知道神叫你说什么的，你知道的。所以这里关键不是话语的长短，而是顺从圣灵的带领。有时候可能一句话两句话，有时候神可能让你讲一个小时道，那有可能呢。那我们知道，那保罗在当时，保罗在这个叫什么《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传道的时候，他有时候在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从早到晚辩论一天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话语的长短，而是神让你做你就做，神让你长就长，神让你短就短，你得有圣灵的敏锐而且顺服不是过瘾你看到这个下面这个人多，哎呦，本来给你半个小时你非要讲一个小时，那是不是这样子的？有时候这个怎么说呢，可能我多少也是这样，I don't know。 那看到人多了，就会场人多，咱们就这个本来教会说只有是50分钟，你非要讲一个多小时，那看到人少就不愿意讲了。所以这，所以这不是长短的问题，而是圣灵的带领，按照神的话传讲，这是关键，这是关键。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人力的。我们常常藐视神的话，哎呦，这个牧师就会讲道，是吗？不是我啊，不是我啊，那个不会讲道的牧师，恕我直言，什么都不是。反过来，真正凭着圣灵讲道，用生命讲道的牧者，是有生命，而且有神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呢？牧师首先是一位传道者，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传什么呢？你用什么来牧养神？牧养神的儿女，没有神的话来牧养，没有深刻的神的话来牧养，牧养什么？如果一个草他自己的，如果一个草羊自己都可以找到，那还需要牧养人去带领他去找那个草吗？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人力的。如果一个人他的生命真正要成长，真正有信心，他必须而且只有神的话给他信心。这些人在教会里面，我就一直思考一个问题，总是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个什么怎么我就没有信心啊？怎么这个人有信心，那个人没信心？可以讲很多的原因啊，有人牧养啊，经历了神啊，服侍啊，都这可能都是我们信心增长的一个途径。但是归根到底，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就不可能。能活着不单靠食物，乃靠神言口中的一切的话。神的话是洁净的，能够苏醒人心。诗篇119篇，让我这个以前我觉得非常非常啰嗦，现在我真的最喜欢读诗篇119篇。诗篇119篇特别长，每一节里面都有神的话。你的典章真实，存到永远；你的道理洁净，苏醒人心。那今天早晨又一句话，也是来自诗篇119篇，也让我震动了。他说，若不是你的话，我在苦难中早就灭绝了。什么意思？我们常常有很多的苦难，我们在苦难中靠什么站立？实际上就是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我们站立不住的。哎呦，你看这个根本不信主的人，这么顺利，我这怎么这么倒霉呀、啊？对吧？我这是服侍神，又有什么用呢？那这些，你的答案在圣经里面都有啊。马拉基书3章就是很清楚，除了侍奉以外，还有一句话：有人就是背后议论神，我侍奉神有什么用呢？那神怎么回答？当然有用，连无花果树不结果的时候，我照样信神。学生不能告过先生，那耶稣基督侍奉上帝，在世界上得到了什么？保罗他要混世界，他比谁混得好？他的才能不比谁好。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力？我们就跟人比。哎呦，这个人不怎么样啊，咱们也好像哎，对吧？他还不错。每一次让我重新得力的啊，不是什么大牧师给我指点迷津啊，不是哪一个人的安慰啊，人有时候还是需要一点安慰，这个有时候难受了需要跟人说一说啊，这个没错。但是归根到底的还是神的话。想到耶稣基督在世上做一个传道者，那他也很多人不听他的话，你以为 啊，你讲得好，都听吗？有时候就是因为讲得好，可能人不听，再说一遍。有时候越讲神的话，人越不爱听。那耶稣基督说什么？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那法利赛人肯定不爱听的。你说，哎呀，这个咱们人都很软弱，哎呀，没关系，跌倒了爬起来，怎么爬起来呢？不知道，反正爬起来就行了。你说这样的话都爱听，你说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那法利赛人那就是法利赛人，那恨死你了，对吧？所以，但是问题是，只有这样的话，当一个人真正爱听的时候，他听进去的时候，他的生命翻转了。神的道是干什么？不是那么 enjoy， 哎呦，这个圣经的亮光，圣经的智慧。神的话是要苏醒人心的，神的话是要改变生命的，这不那么是改变我们生命的轨迹，不再让我们觉得世上，哎呦，这世上的一切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很多时候，当我陷入了侍奉里面的低潮，我时常感到不可理喻的时候，我在问神究竟在为什么的时候，我为什么？为什么？所以让我知道，你看这个世界永远找不到答案，你只有看天国，你才知道你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对吧？你看那个以利亚，圣灵充满他，跟巴利的500个先知，是500个吧？对垒打仗，那、没有神，他敢吗？一垒500，但后来打赢了，打赢了又如何？打赢了又如何？结果是，好像没得到神的奖赏啊！结果是，那个王后巴洗别要杀他，我不杀。你把我的先知都干掉了啊，都打败了，我不吃耶这个叫什么以利亚的肉，喝他的血，我就誓不为人。这个先知吓得落荒而逃，然后跑到一个洞里去，在那里哭等死。哎呀，这个是没吃没喝的，我侍奉神有什么用啊？弄到这样一个效果，弄到这样一个下场。神跟他说什么？难道你侍奉我是为了世上的好处吗？我是想告诉你，即使没好处，但是有人，上帝拣选的人，就会凭着信心走下去。我还拣选7000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不是你一个人，还有7000人，就是凭着忠心，就是凭着忠心。忠心从哪里来？就是神的话，没有其他，没有其他。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神的话，神的话能够听得进去，你就有希望了；神的话听不进去，你无论来1万次教会，做1000个服事啊，请记住啊，不要再曲解我的话。我不是阐述服事不重要，不是说聚会不重要，我说那个最最重要的，永远不能替代的，就是向下扎根。没有根，没有神的话，随时你的服事都会停止的，随时老我都会出来。我们的服事不仅不能荣耀神，我们的服事不仅不能够造就人，反而会让人跌倒，我们的服事甚至还会伤害人。所以只有来自于神话的，扎根于神的话的信仰，才能够真正的荣耀神。好，所以这是神福音，是要讲神的福音，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啊。这一个你看，约拿虽然只讲了一句话，但是如果你看原文，看到他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什么意思？ 约拿走了一天以后，他没有马上，他走了在城里面走了一天以后才开始宣告。所以这是个属灵很敏感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宣告什么意思？那这个中文看不出来，英文好像是一个词，它实际上原文的希伯来文是两个词，是呼喊，而且说呼喊是一个词，说第二个，而且重点在前面这个呼喊的意思，他呼喊着宣告。怎么说呢？实际上这个第一个词，它是原它更它的直接翻译是 cried out， 它是哭着呼嚎，用中文用呼嚎的方式翻译更准确，它是哭嚎呼唤的口气宣告。所以讲道也是一样，也不是完全越长越好。你有没有圣灵在你身上？你是用呼喊呼嚎啊，当然不是说每次讲道都要呼嚎一样，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所以也许是这一个圣灵的工作太强烈，这个约拿就这一句话，那些神预备好的那些百姓就被感动，听见了约拿的呼嚎。然后呢，可以看到福音是什么大的。这里刚才今天念到的经文里面这一段话，我们要思考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大人。那灭亡的人，不听的人，哎呀，这没有道理的，这个不 reason， 这个不 reason 的，我没有什么道理，这什么十字架，对吧？这个什么上帝？但是呢，在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在得救的人，这就是生命的福音，这就是生命的真理，这就是生命的真道。大能什么意思？是改变生命的钥匙。所以孔子说了这样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早晨闻到了，真的听到了神的道啊，晚上死了也心甘。他一生在追求神的道，这个道是他的生命的乐趣，这个道，神的道是他生命的源泉，这个道是他一生寻求的，他当然是大能了。那对一个不追求神道的人，他活一天是一天，我吃喝玩乐就够了，那当然这个道也什么人什么都不是，那十字架更加愚拙。所以保罗就很清楚，他说我说的话，我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保罗的智慧那是盖过天下的。保罗写的，你看这些圣经，保罗从小就是在大学者加冕，叫什么，你看他突然短路了，加马列门下的啊，那是哲学家神学家，说什么家都是。那他我但是我讲现在讲到不是凭那些东西，不是智慧委婉啊，这么智慧啊，什么方法啊，这一个让人听得舒服啊，什么委婉啊，该委婉委婉，但更重要的不是委婉了，他这个意思哈，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弟兄姊妹，所以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人的大能。这个我信主20多年，传道10几年啊，实际上我现在想起来，我一次带人最多的信主的人，那一次是我刚刚学读神学的时候，那当时我还是 part time 读神学，还最后才是full time， 而且也是我去平时我讲道的一个小教会啊， 就是在塔斯卡卢萨，在阿拉巴马。那一天呢，是不是讲道？那天是星期五啊，平时是星期天。我一个月去一次那里讲道，他们一个小教会没有牧师嘛，那就请我去。那他们就有一天那个负责人就说有个感动啊，你就不要星期天讲道了，能不能为我们的福音朋友呢有一个福音见证会？啊，那我就去了，星期天星期五晚上。他们那一天呢，这一个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吧，他们请了。有十个朋友啊，十个、十一个、十二个，大概就十一二个啊，最多，福音朋友啊。因为后来我向他们举手了，我说你们这一个有多少人没有信主啊？啊，他们都举手了，所以我知道啊，大概有十个、十一个左右。我在那里我没有讲什么高言大志，我讲了大概五十分钟，就是讲我自己生命的迷茫啊，就是我的见证。就是很真实的见证。后来一天我就凭着勇气，凭着感动呼召，一呼召六个人就举手。所以这个比例还是蛮大的，这也是我最多的一次。当然后来我也基本上是在做牧养工作，我也没做布道工作啊，也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但不管怎么样，我想说的是，实际上我们传福音是圣灵的大能，不是我们预备好了，预备时间长了啊，读了神学院结束了，做了布道家牧师了，就一定有能力。我记得非常相似的一个故事，冯秉成牧师啊，写了一个叫什么游隼营的，对吧？他曾经说了一个见证，他说什么，他说有一次他去一个布道会的时候突然就生病了，那一天就很难受，就发着烧。他说这一个，但讲完也讲的不知道讲什么，也讲的好像发烧的感觉到胡言乱语一样，讲完了以后一呼召好多的信主，好像是他带领信主最多的几次之一。他平时有时候准备半天啊，一个人都没信，他一呼召没人信主的事也有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说是神的拣选，神的大能，这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什么本领。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预备了啊，不是说我们不预备啊，不去祷告。想说的更多的是去神要所去的地方，向神要你传的人传福音，说神要你感动你说的话，这是最根本的。那这个叫什么，这个约拿书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除了福音是神的大能以外呢，第二点，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的核心不是简单的祝福，不是简单的啊去天堂，啊去天堂是最后的归宿没错，但是核心是什么？是悔改和赦免。那耶稣基督33岁出来开始传道，耶稣基督没有传一生道啊。有人说是耶稣都传了33年道啊，这不对的啊。耶稣基督是30岁才正式出来传道，3年，所以他传道也不在乎时间长短。OK， 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哎，这句话好像很相似，在哪里听过？施洗约翰说的就是这句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悔改是福音的第一步，也是核心。那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呢？这里更重要，也是悔改是个概念。哎，做个祷告啊，我是错了，我有罪，耶稣基督救我吧。但是过来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啊，不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没看到什么变化。好像我们有时候服侍都是为看到，都是让人看的，没看到什么变化。真正的悔改在这个故事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以为人信服神 believe， 信服神以后干什么？有行为。什么行为？变。于是信服就第一个宣告禁食，然后从大到小所有全城的人，就是说都穿麻衣。什么意思啊？宣告禁食，那是真诚的祷告，真诚的悔改。一个愿意禁食的人，那多半还是真诚的吧。如果从来不愿意禁食，你说那个信有多少呢？宣告禁食，披麻衣，披穿是披啊，更加准确叫披啊，披上麻布啊，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从旧约的一个传统，披着麻布，表示哀伤、痛悔、绝望、难过啊，当然这里是痛苦。实际上，在我们老家，我现在发现啊，有些文化里面都有上帝的烙印。在我们老家，我记得，因为我在农村嘛，有些人很难受。当然，那个我没有，那不认识神，他不会痛悔的，要难过。难过的时候，有些人就真的是，有人把衣服脱成个把上衣脱掉；有的人没有脱上衣，就披着一个麻布袋，因为在农村很多麻布袋，对不对？有的人就把头上把麻布袋裹着，好像这人就已经都痛苦的不得了了。所以穿麻衣那个，在以色列人的传统中，就是表示非常痛苦中向神呼求，非常痛苦中转向神，忧伤痛悔的心。那这个啊，这是从下到上啊，不是国王在先，是国王在后，老百姓忧伤痛悔了。这个消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这个王下了宝座，脱下朝服，他也披上麻布，坐在灰中啊，坐在灰中，在我们在中国也是常常这样，痛苦的人往往就坐在灰这个灰尘里头，这个烧的炭火，这个朝灰里面，痛苦的人就这样干。所以你看，王走下了尊贵的宝座，脱下了尊贵的朝服，自我降卑，弟兄姊妹，教会也是一样。宝座，这个讲台没那么重要，这是服侍上帝的地方。脱下，走下生命的宝座，自我降卑，哀伤痛悔，这才是真正的信服神人。我们也再次看到，我们为现在如何向为美国祷告，这是全国的、举国的悔改的最好的例子。不是从上到下发命令，啊，国王悔改，大家都悔改，啊，这个，历史上也有，但我们发现这个效果都不好，都是老百姓从下至上，所以我们美国的复兴，首先是众教会的复兴，而不要指望有一个总统啊就让我们复兴了啊，当时我们感谢主。我们当然要为总统祷告，但是一个国家的复兴是全民，尤其是教会的复兴。好，这个时间很快了啊。第二个，忧伤，心里忧伤痛悔啊，这是真正的信仰。第二个，还有实际行为的改变。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人，个人切切的求告神，还有什么？ 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啊，这个恶道，这个道别理解错了啊，这个道不是道路，不是道理，是个人的行为，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离开个人的恶行 works deed， 然后离弃手中的强暴，强暴也不要太理解错了，这个强暴原文希伯来文是非常丰富的，除了强暴的事情，还有错误的事情，狡猾残酷的事情，不义的事情，很广泛的，每个人都会有的。所以真正的信福音是心中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第二个，我们的生命发生真正的改变，真正的改变我们可能都做不到，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智，靠神一点点做到，不是去嫁接别人，首先从自己做起，自己做起。所以这是真正的福音。然后如果是真正的信的人，是不断的忏悔的，不断的忏悔的，是不断的改变的。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神就赦免他了。这里请注意，有一个词很多人会 confuse 啊，神看见他们的行为，那不是信心。哎，是不是有人会说，哎呀，牧师这是在以行为称义吗？那当然不是。请注意雅各书，没有信心的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一点都不矛盾。真正的信心一定有行为，这有什么好辩，这好争辩的呢？所以神看见他们真正的信心产生了行为的改变，神就后悔不把灾降给他们。后悔，请注意，后悔的意思有两个基本意思，一个是 repent 啊，这个对神肯定是不合适的，那是另外的意思。而这个希伯来文意思还有难过，还有难过，往往是为别人怜悯别人难过，往往还有改变心意的意思。所以这里神就可以说，准确翻译应该是说，神被他们感动，怜悯他们，就改变心意了，这个意思，神就赦免。好，那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啊，就到今天信息就到这里。这里我们看到，福音是人的工作，但是更多的是我们的顺服，然后福音完全是神的大能和拣选，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个，福音的本质核心是悔改，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受洗万事大吉，而是真正的脱离我们旧有的生活方式，真正的荣耀上帝。今天的诗歌，今天这个诗班的诗歌显得非常好，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神。你怎么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属于神？你究竟传不传福音？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希腊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主啊，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你的拣选，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一切都是你的大能，我们只是你的器皿，荣耀圣赞归给神。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